送到第七十首。 是吗？那你放生三会儿，上帝叫三会儿去高一个王，但是三会儿不知道是谁呀、啊，但他不知道是耶西的家。耶西是一个父亲，他有好多个儿子，我忘记是七个儿子。他然后三会儿看到那个最高的那个老大，他心里想一定是这个。结果上帝说不是，他只好说，他很纳闷，应该君王应该是什么样子吧？我们都是很主观的会这样想嘛。好，然后耶西，然后呢，你还有什么儿子呢？叫过来。啊，老二走来，老三走来，都不是，神跟撒母耳讲都不是，都走完了，怎么还没有呢？原来，然后他只好问耶西说。你还有没有儿子啊？耶西说还好、啊、有一个最小的、啊、现在在牧羊啊，在羊群中啊。撒母耳就把他叫过来，原来神要高的国王就是最小的，长得都不像他的哥哥那么高大、啊、这个最小就是大卫。我们都知道大卫后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哈、啊，所以连撒母耳都会看错啊。结合起来以后，你还要把它化成祷告。神啊，怎么样？我不知道你要怎么祷告，随便。好、哦，那是旧日的歌词，这个就是把诗歌成为我们的祷词。最后一次，行。经文，也求主亲自从经文对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今天已经进行到第八号， 其实是大概是最后的，因为接下来是不同的单元。你看哈、哦，我们讲过旧约之歌，讲过新约之歌，讲过犹太人这群歌唱的民族，然后讲过崇拜中的犹太人的音乐，然后还讲他们的诗篇，他们唱的诗歌集，然后接下来就讲他们怎么运用器乐。那堂课我还抽了一个三四个人弹乐器的，放在群组，不知道大家在家里有没有看，不知道。那个是 YouTube 里面的，但是因为这边放不出来，播不出来，我就放在群组里面。然后上礼拜我们就讲圣乐的妙用，讲到圣乐是功能性的，它绝对是神的仆人。那今天其实算是应该是圣乐最后一个圣乐的理想跟实践越来越具体的哈。下礼拜顺便讲一下，下礼拜我们请你要把所有的歌拿过来。我们每次上课前都会有一两首歌，下礼拜我要把这些曲子串在一起，带大家我可以轻松一下，然后不用讲，就带大家唱。唱的过程，你自己去体会诗歌，上帝透过诗歌怎么样对你说话，所以我把它定为圣乐培灵。这个培灵不是我可以培的，是你们都预备好让圣灵来陪你们啊。所以就算是这学期课了一半了啊。在下半段的时间，你们看那个目录就有可能就是会讲到崇拜的啊，还有一些崇拜的圣经基础，崇拜的模式啊，因为到底什么崇拜用是什么模式，在圣经里面怎么讲啊，所以比较会多讲崇拜的部分啊，中间有一些复活节啦，圣乐赏析、诗歌解析，诗歌解析就是会把诗歌，把一些比较深的诗歌，讲它的神学，讲它的那个内容，然后讲它的音乐啊。因为有一首好的诗歌是包括歌词、包括文学的部分、包括音乐的部分，还有包括神学这些啊。好，然后一学期我会介绍一个主题的诗歌，这学期刚好讲到主导文，所以会唱很多主导文啊。我们有一学期会唱很多诗篇23，那这学期会唱很多主导文啊。再过去呢，最后会有圣乐培礼，就是又一半的时间就把那些歌都集在一起，然后叫大家唱不过瘾。然后一方面也是去经历，实际经历上帝怎么透过音乐跟我们交流啊。那中间有两次的普诵交唱，我觉得我们教会用的是这本诗歌本，所以里面有好多好的诗歌，不太适合崇拜的时候再大家唱。那我就在这边教大家啊，那些歌有时候你在崇拜唱一次两次是没有办法，那在这里我教你唱一些。一堂课可能会有五六首以上的普天颂赞哈，好，所以如果你旁边有一些人，你觉得可以邀请他过来，你就邀过来。我这样一眼望过去，通通是女生，我教会里面就是男生比较少哈。啊，那么喜欢音乐不应该只是女生嘛哈？不知道嘞，这个无解嘞。啊，所以，OK。圣乐的理想跟实践，在看这个之前，我希望大家想一想你怎么看待教会里面的音乐。我想大家都因为喜欢音乐然后来上这个课啊，或是曾经被音乐感动。那你是用什么态度来看教会音乐？可以大家想一想。那如果没有音乐，你会不会离开教会？也不会的。我就是反过来问你这个事情。那到底为什么音乐会让你在教会里面常常遇见神？ 是你觉得哎不错啊，音乐教会里面有这些音乐气氛不错，难道只止于气氛吗？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一点的去讲一讲圣乐的功能这一方面，还有理想的圣乐，理想的教会音乐到底应该要如何。既然它有那么多功能，我们人要怎么样努力让教会的音乐更理想。好，所以今天的讲义有这两大点，两大点。第一大点，圣乐的功能，我不可能在这边全部讲了，因为这里我今天只能讲大纲，全部会在下学期，我今天只预告一下，下学期会更细的讲。所以下学期的主题叫做圣乐与信仰，那时候会多谈一点，而且深入一点谈。如果我们疫情比较缓一点，我们甚至都可以在这里有一些小组的讨论。圣乐的功能，作为祭物，你有没有想过圣乐是一个祭物？然后第二个是它可以合一信徒，合一信徒那不是表面上的一个合一而已，怎么样把它合在一起怎么让这么多不同的肢体可为合一？第三个是显出神的荣美那就好的音乐就可以显出神的荣美。那音乐还圣教会里面音乐还可以牧养教育我们所以这个 ABCD 接下来音乐教会的圣乐可以见证真理因为真理有时候我们讲真理的时候很硬，但是音乐把它软化掉。那最后一个征战，最后一个是征战，征战都有，那 这几个都有圣经里面的一些叙述到的相关经文我们就来看作为祭物这件事情。作为祭物在希伯来书上面有提到十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
我们应当当乐的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是他宣扬他名的人最纯有洁的果子。
颂赞为祭，旧约他们绝对没有想到颂赞可以成为祭物他们顶多就是献一些出熟的果子要奉到耶和华的殿里面去，但是颂赞是一个祭而且是一个嘴唇所结的果子，这个果子就像旧约的果子这样献到上帝面前，所以其实这个颂赞是广义的包括声乐，包括器乐，崇拜里面无论是什么样的音乐，它都必须要被视为是一种献祭的行为。所以教会里面关于音乐的角色有哪些？有些人是司琴，有些人是领唱，有些人是参加诗班甚至你是会众，你会众唱的时候，你都是献颂赞的祭。为配色，圣乐可以是一个祭物这个题目深了，下学期我们会再讲关于献祭，旧约是不是有很多规定我们不太可能在这边讲下，就是旧约里面对献祭有好多的什么要无瑕疵的啦，而且要分别为圣的啦然后什么叫无瑕疵那什么叫分别为圣？无瑕疵是对那个祭物要求要无瑕疵。那对这个献祭的人呢？他要求这个人要分别为圣。很严格的所以其实我不太敢从事圣乐工作，我觉得要战战兢兢的。但是只要想到这个就是非常严肃还讲到什么听命胜于献祭还记不记得关于献祭讲一大堆好还有第二个，你要讲到除了圣乐是可以作为一个祭物以外， 圣约还可以合一信徒哈。我们看下一个经文，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请。
要用心念赞美诗，明哥彼此对说，
你看哦，教会里面有多少种人哦？那这些不同的人要彼此对说，哦，社外面的社团呢，都有共通性啊。教会要把人聚在一起很难，因为没有什么共通性，只有一个共通就是信耶稣啊。因为真的学理工的、学文艺的、艺文的啊。或是男啊女啊，外面还有什么吉他社啊、合唱团啊，什么都有啊。他们是因为有共同的那些社团的共同性，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多元的。可是只你会发现，圣约把大家合在一起啊，彼此可以说口唱心和，口唱心和等一下我还会再讲哦，所以这个经文等一下还会再出现。所以圣约其实是可以促成群体的和结合的啊。那个群体的结合是我今天早上崇拜的时候，我就在观察这个群体的结合的事情。我后面那个本来在睡觉旁边那个，然后他唱到那个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哇，不然唱很大声，他可能去想起这首，其实这是一首民谣啊。那他想起，哎，他人生某一个阶段，这首歌好棒，好像我花就唱得很大声啊。然后唱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想什么，但是我就觉得很，哎，我对这个人很有兴趣啊。但是也是懂了吗？对不对？啊，你就发现，其实为什么他唱诗的时候会特别起劲啊？一定让他去想到什么？那歌词是换了个歌词了，已经不是那个民谣的歌词啊。那这个。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你在那个是你在家里面哈，你在家里面看过 TV 的时候不会出现的状况，你能看过 TV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或是网上崇拜的时候，但是当你旁边有一些人唱跟你唱同样的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他之间有一些联系，啊，你跟这些人，跟旁边一起唱的也联系，你还可以跟歌词的作词作曲者连结，这个是古圣徒啊，你可以跟古圣徒相通，这种相通哦是超越时空的，它可以促成整个音乐，可以促成群体的合一啊，把大家合在一起啊，唤醒一种那种神家的那种观念，这是一个神的家的观念。第三个，我们来看第三处的经文啊，这经文比较多，但是它的主题是讲到神的荣美这件事情啊。那因为比较多，我就大略跟大家说一下。他说，当历代志下，你们也看太到啊，很小。历代志下五章的时候，这个是在讲，献殿，这应该是献殿，对。这段经文已经在这次的课程里面出现很多次，当时就是所罗门要把圣殿盖好的时候，那里所有的祭司，不论哪一个班次、哪一个公职的，都使自己分别为圣啊。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哇，所有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曼、耶多人，看他们的众儿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的衣服，站在祭坛东边，敲打鼓、瑟弹琴，和他们的一起的，还有120只。120个吹号，吹小喇叭的祭司，吹号的歌唱都升合为一。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是非常荣美的，他们来跳过，他们唱什么？那个时候，圣神的殿充满了云彩，祭司因为云彩的缘故不能站立公职，都快倒下去了，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我们觉得很难想象那是一个什么场合啊。但是光是120只号，你就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现在交响乐只有几只号啊？6、7只啊？ 光是小号六七支，120支。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场合是一个很柔美的场合，你会发现神应该是很被他们很圣灵应该充满，他们才会怎样，才会不能站立公职嘛。那个时候充满了云彩，哦，好羡慕哦。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来看哈，其实你有没有想过神的荣美是什么？我们来看大自然好了，神真的很柔，很爱漂亮，可以这样讲。我们都讲真善美嘛，教会里面比较多提真，真就是真理，善就是伦理这一方面的，美比较少提到。可是你到大自然，你一定看到上帝的荣美。光光一颗太阳，本来就一模一样，为什么早上朝阳跟傍晚的夕阳就不一样呢？啊？神是那个真善美的源头啊，所以如果一个被造能够好好彰显神，那是一那个荣美是超越人间的美的啊。那也因为圣乐可以彰显神的荣美，所以其实这为什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技巧卓越、很精致、很有创造性的，其实更能够显出神的荣美。当然了，人的心也很重要，但是技巧绝对要要求。我圣乐服事的路程最大的增长，就是我要不要放下我对合唱的那个坚持。哦，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那么严格，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我脑中如果有一个很好的音乐，我没有教出来，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上帝。那当然我也在这边挣扎说我的心我的灵要怎么跟上去，但是我现在就着这个技巧，就着神的荣美，我觉得好的音乐是可以彰显神的荣美的。那下一个章节也是提到神的荣美，他说哈，下一个章节是诗篇27篇第四节，来，请大家请念。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要寻求，就是一件事，住在耶和华殿里，求我心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宇里求问美，
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哦，这个荣美除了现在大自然，还在他的殿中。如果他的殿中大家唱歌，
对呀，
弹琴是不是？
较华丽的浓眉。其实真的浓眉，我们很难去描述出来啊，因为就要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容美。教会音乐的优劣非常重要，人家看到我们的音乐怎么样，就会觉得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好，当然容美不止技术层面，还有很多下学期再讲，包括一个人的这个人的生命。好，我就讲到这里。第四个是一个牧养教会。你有没有想过圣乐可以牧养教会？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啊、哦，请。
他们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有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感恩的心歌颂上帝。
以感恩的心歌颂上帝，然后用什么？用这些歌哦，诗篇、颂词、灵歌彼此教导，好像看样子音乐还可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哈、哦，然后可以，这个这点大家应该比较知道。譬如说，我们刚刚在唱那首《耶和华不向人看人》哎。那你就会，你已经受到圣经经文的教导，对不对？啊，圣经经文的教导，所以你会发现经文透过音乐那个教导出来的力量更加的大。那光是这一节，可能大家比较，觉得它有点模糊。我们看下一个诗篇，好像是诗篇，对，诗篇五十二，它明明写着哈。大卫作这首歌叫做训诲诗，训诲就是对人嘛，用音乐教导人嘛，啊，那你说啊，那是歌词的力量，对，歌词力量真的很大，但是曲子本身哦，哦，你如果继续听我的课，你就会发现音乐本身。把歌词拿掉，他还是要说一些话的，啊，也就是说，神透过音乐让全面性的做他要做的，包括教诲牧、教养、牧养教诲、教诲啊，他都可以透过音乐。最后一个见证真，不是最后一个，到这边见证真理，诗篇一百四十五篇第七节啊，圣乐。可以把真理见证出来，传扬出来，请你们
要将你可纪念的大恩传开，并要高唱你的公义。
这个是译文嘛？哈，那个不同的译本哈，高唱你的公义。我刚说音乐哈，神学很硬，啊，但是神学很重要。要承载音乐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神学软化下来，承载这个真道。那你唱，你就被那个神学影响，你就被歌词本身，然后他我要传递上帝的真理，你就会吃进去了。所以诗歌的神学很重要，这个在圣音乐漫游的这次是第一学期，然后第二学期是圣乐与信仰，这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的。第三学期我们会讲诗歌的这个历史，那就会介绍很多传统的诗歌，你就会发现很多传统诗歌的里面它很多真理包含在里面啊。那这些可以，既然诗歌的神学很重要，我们选歌就要小心一点。我都觉得，哦，不晓得，这不能怪谁哈，就是有一些传道人很专心预备讲章， 可是选歌他没有把它看得很重要，因为歌他没有发现其实歌给人家影响也很大。诗歌本身，如果我今天领唱，我选歌的时候要像准备讲章一样的那种认真度，应该是要这样。好，不过大家有时有些人真的是就是反正他唱歌嘛，预备人心嘛，然后来听讲道嘛，没有错，可以预备人心，但是那个不止预备人心哦，那个就教导人心哦。我觉得那个教导的力量，甚至我刚刚就讲，我们在唱第一首歌的时候我就讲，有很多讲章都不见了，就有些诗歌还留那么多的事迹，那为什么？这个真理透过那个诗歌不断在每一个世代教导人。好，所以诗篇一百四十五篇说要高唱神的公义，高唱神的公义，见证神的真理，我们要把神的真理唱出来。最后一个征战，征战历代志下二十章二十二节那个经文也是这学期应该已经出现第三次了，来我们一起来请。
他们开始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的两个人，亚亚人和谢人的人，他们就被打败了。
没头没尾，大概就是，但是你知道是谁就可以讲出来。我们已经看第三次了。
约沙法
啊，对啦，约沙法王啊，哦，他那与那些敌人征战的时候，怎么样？开始把那个诗班放在军队的前面哈，然后军队就被打败了，哎，敌人就被打败了，啊，当然啦，不是音乐有很大的力量，但是神透过音乐所做的事情，绝对是超乎我们所想的。所以整个来讲，圣乐的功能，我们再回到整个 A B C D E F， 圣乐的功能，第一，可以作为祭物，可以合一信徒，可以彰显神的荣美，这个都比较属于在敬拜的层面啊，层面，就是说，然后牧养教诲，这个属于教育牧养。见证真理，这个都属于教育牧养，见证真理，没有，教育牧养这个很难生啊，等一下我给你们画一个图。然后见证真理这件事情就是传，有点传福音的感觉，就是你的真理怎么透过音乐给全世界的人知道。所以你会发现这里白板不能写，我们就是你们看我笔，就是敬拜是一个圆圈，然后再往外扩另外一个是教育牧养信徒，再往外扩一个就是见证传扬福音。敬拜是一个核心，见证我们的神，可以加强信徒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教育也是啊，教育牧养。教育牧养是敬拜发展出来的教会，牧养信徒。接下来，当你在，所以敬拜如果是一个核心的时候，其实你唱哪一首歌哈，都可以见证神。你比较不能说哦，这首歌是敬拜的，啊，这首歌是教育牧养的，啊，这首歌是传福音的。其实一首好的曲子，它可以成为很好的祭物献给神，然后它可以合一整个信徒，然后它又可以彰显上帝的荣美，然后它又牧养那个唱的人，也牧养那个听的人，然后搞不好有一个还没信主的人进到教会里面，他什么道都没听到，然后就觉得哎呦这群人啊，然后看他们在唱什么，哦，然后唱的蛮好听的，然后看看歌词，哎， 这歌词还有没有意思、啊、他就信主了。我要说的是这样也可以传扬神啊，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上帝透过圣约很大的他要做的事情啊，他圣约的功能是这么的大，不是你想象中的只有气氛的味道或是什么啊。所以你今天听了这个，你就发现其实音乐有这么多的教会透过音乐要做怎样整很大的一些事情。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能随便。第二个大点我要讲的是理想的教会音乐，这些都是在经文里面出现的。如果我们
人要怎么样来面对上帝对音乐的这个功能，我们要怎么样来，
第一个是权力委身，第二个是技术巧妙，第三个团队合一，信息清楚，灵和悟性，口唱心和。我们这个权力委身是指我们的心态要怎么样。好，来历代志上13:8啊，这个人来，那大卫打胜仗以后怎么样？写
大卫看以色列众人。
哦，我说错了，不是打胜仗，这是一个什么场合，你知道吗？这是迎约会，约会是他们心中神的代表，他把约会终于放到会幕来了，不然约会就在那漂流，所以他迎约会的时候，他已经顾不得他是王了，开始怎样跳舞，然后唱歌，随着诗歌。你有这种情况过吗？好，这个一个王结果这件事情后来怎样被这件事情圣经讲怎样？如果您圣经熟，大卫这样这件事做的这件事以后被怎样？被他太太笑，
对
不对？太太觉得一个王怎么可以这样？大卫才不管嘞，他觉得他那时候应该极力全力委身的迎他的王。下一个经文诗篇92:2-3，从南面前到
神传扬你的慈爱，每月传扬你的信实，要时时觉得月是有色，用心优雅的声音。
好，这里面跟吉利权力尾声有关系的，就是每早晨每夜晚。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音乐音乐其实真的我们不能否定它有娱乐的功能，它也有医治的功能，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你想用它来赞美服侍神，你非得全心全力不可，委身不可。我说的比较不是说你整天都在教会，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全力委身就是譬如说啦，你到诗班不是只为了要医治你破碎的心灵，或是年轻人说，哎呀，那个唱女高音的长得不错，或是反正有不同的动机吗？你今天全力委身这件事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的心态，你知道礼拜天要早起献诗，你礼拜六就要早点睡。我知道诗班里面有很多真的很喜欢音乐，可是我发现诗班里面有很多破碎的心灵，因为他觉得来到这里以后，我没有说的不好， 他的唱歌抑制了他的心。可是我们要往前晋升，最主要的目标，你要知道上帝的要求是怎样，啊，不是只为了啊听和声很美这样子而已。你的权力尾声要像大卫一样，你要像诗篇所讲的，你知道上帝对你那么好，你应该对上帝是什么样的态度？第二个，技术巧妙，这个刚才我稍微提过，啊，我刚才谈奇恩典给大家听。不过我们看一个经文哈，请。基拿尼亚是祭位人甚有能的领袖，又教导人唱歌，因为他精通此事。旧约的诗班有一个诗班长，有一个指挥非常棒，这个人是领袖，啊，他教导人歌唱，因为他精通此事。在歌颂耶和华的事上是需要受过一些特别的训练，要精通此事，这个是对指挥的要求啦，当然对诗班当然也是，就是说你要竭力去追求完美，认真看待这个服事，不是说有心就好了。那至于第一，或者说，不是说有心就好，也不是说啊，谁会弹琴，谁会唱歌就上去。好了，你今天领了50两、100两，上帝到时候给你要的更多啊。那有的人，他进师班以后，他会继续的努力追求，努力在技术上面，在心态上面，因为哈，艺术的特性就是追求完美嘛，啊，追求卓越嘛。所以这个跟古典比较好，现在比较那个跟这个没关系，重点是你要把那个技术弄好，啊，你不是有心就好了，不是谁会唱歌弹琴上去就好了，必须要在技术上不断的追求。这个是历代志上15章22节讲到这个基拿尼亚将精通此事。那下一个诗篇里面也有讲到哈，跟那个技术巧妙有关系。来，
你要弹琴称颂耶和华，用诗写这歌颂啊，应当向他唱起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
人要求弹得巧妙，声音洪亮。这里提到巧妙啊，就是对技术上的要求。要弹得好，然后唱得好，这都关乎技术。理想的音乐如果要达到好的上帝的荣美将彰显出来，你必须要在技术上下功夫，不是你天生上帝给你好嗓子就好，你还要在技术上面下功夫。第三个，团队合一啊，团队合一这件事情啊，是就是你不只个人要卓越，啊，你这个团体也要卓越，啊，这个团体也要卓越哈。历代之下，哎，这个就刚才看过的经文嘛，
嗯，
啊，我刚刚已经讲了，刚刚只是没有讲那124号怎么吹在一起，
嗯，
怎么生合为一啊？一定有练习过的嘛，啊，怎么不然怎么样合在一起呢？所以有时候会为了团队的合一，做了一些要求，那个合一包括声音要合在一起，包括心灵要合在一起，有时候有一些指挥会调一下那个位置，就是跟那个声音有没有合在一起有关系了。那也要有默契，知道彼此的呼吸在哪里。前几天我接到一个 YouTube， 哇，我赶快传在我们师班的群组，不是停电吗？那刚好这个在全国音乐比赛，哎，你们没有看到那个一个成功国中还是高中？成功国中，对，那个指挥一起来以后，第一个音下去，全部停电，你知道后来怎么样吗？ 结果这个曲子三分钟，很不得了哎，看不到指挥哎，怎么样？他们全部把它奏完，而且很好听。哦，他那个荧幕是全部黑的啦。啊，我就哎，因为全部黑，我就不能专心听。如果还有影像，我还不能哦。我就想，好到哪里去？那个啊黑，然后还有出现一些那个字幕在那里，就是说，后来那个字幕有出现一个说，他们后来靠指挥的呼吸，就是平常指挥是用手嘛，那他那时候看不到了，视觉失去了功能，这个整个看不到了，然后还有听觉。哎、欸，我要讲的不是这个，这个是他们平常的默契。哦，他们团队的合一性，哇，我注意听好整齐哦。那个平常已经受过了很精密的训练，然后到停电的时候还可以表现那么好，啊、哦，这个合一实在是让我非，我没有想到我会讲这个例子，哇，好贴切哦，这个就在前几天发生的。哦，那个团队的合一全部靠凭去感觉，以诗班来讲，你要去感觉旁边人的共鸣是怎么样，那、啊、你怎么跟他的共鸣合在一起，那、哦啊、你的音色有没有跟他调在一起，啊什么什么什么，不是自己唱的过瘾就好了。合唱哦，第四学期我会讲合唱，合唱里面有一个合唱，第四学期是讲技术的层面的啊、哦，比较是直接啊，声乐啊，即念合唱，合唱是一个很深的学问，合唱声音要合在一起是很不简单的，哦，就是合奏也是一模一样哈、哦，所以这个团队的合一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得到哈、哦，看得到120只好是合在一起的哈、哦。接下来我要讲一个，我们都知道音乐很棒，对不对？好，在教会里面可以传达神的信息，可是你要信息要清楚，信息要清楚这件事情哦。我们先看，你先把这段经文念一下。这段经文其实你先念来听，
就连那有生而没有生命的东西，如箫如琴，发出来的声音若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号角吹出的声音若不清楚，谁会预备打仗呢？
其实这个哥林多前书它不是在讲音乐，这段经文是在讲方言，但是他用音乐跟用乐器举了个例子。我接下来比较是一个广义的解这段经文哈，不是解这段经文，是解释说我们的音乐也要这样，也要非常的清楚。你看哈、哦，这些箫琴其实本身都很好，发出来的音如果没有分别，这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所以要靠我们这个有生命的东西吹出来。那吹出来弹出来是什么很重要？你号角吹的音如果不清楚，谁会预备打仗呢？你有联想到什么吗？接下来就是我的联想。如果这是有一些经文翻成有声无气的，就是只有声音呐、啊，只有一堆声音呐、啊，啊，无气。如果你只有乐器发出一堆声音，然后这就好像是教堂里面有花，但是那花是乱插的，讲坛上面有花是乱插。那音乐呢，你有想到什么吗？我直接想到的就是教会里面有一堆不知道在传递什么的背景音乐，没有讯息出来啊，包括比如说有时候祷告祷告祷告，那 弹一段音乐也不错哦，都知道一些背景。但是如果这段音乐已经把信息混淆了，就要小心了。谁会弹琴，谁会乐器就上去，然后哦，整个好像有音乐，可是他没有传递任何的信息啊。然后乐器也胡乱配啊，配器也随便，那只是那个气氛干起来看起来有音乐。我觉得这个就有点类似，这段经文就有点类似这样子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声音是没有意义的啊。你吹出来的时候，偏偏音乐是一个抽象的，抽象的音乐它一定会传递某一种信息。可是如果你对你的信息是，它当然也有制造气氛的果效，可是你的信息，它你没有把该有的信息传递出去，而你成为一个很烂的一个背景音乐的话，我觉得倒不如不要这些音乐啊。也就是说，那我们再讲下去，就是说你的音乐本身要清楚的传递，让听的人可以明了啊。所以如果要很清楚，让听的人可以明了，我光是这一点我就觉得说，譬如说虽然拉丁文的诗歌很好听，但是他现代人听不懂拉丁文的时候，我不会在上面唱拉丁文的东西，因为那他的音乐本身我不否定他，可是他没有传递任何。那我讲这个你们要会分辨哦，不是说不能唱拉丁文的经，我是想举一点比较实际的例子给你们听啊。那譬如说对位的曲子，你不晓得你们怎么知道什么叫对位？那和声有主旋律的会比较清楚，对位的有时候在声部唱，你会看，如果你没有歌词，你会看听不懂在唱什么，所以如果要选一些对位的曲子，要小心一点，让主题显出来啊，这些都是跟信息，你要传递什么信息有关系，这一点哈，我比较是一个广义的分享啦，不是说这段经文一定是讲音乐，我刚刚不说了，但是音乐本身。因为它带着很大的力量，所以你必须要说很清楚的看见，如果不用它，休止符也是一个很好的音乐，你知道吗？休止符本身它传递的很多信息在里面，如果休止符也是一种音乐，你知道那个怀孕幼稚园的肖园长跟我说，孩子吵得要命的时候，他不是更大声，他就停在那里，孩子就停了，因为他有休止符。孩子突然觉得休止符要干嘛？我那次听他讲，我就觉得，哎呦，这跟我们的音乐很连在一起啊！休止符其实是音乐的一种，所以休止符，他连休止符都在传递某种讯息，所以。这种抽象的东西，我们就要如果要再深入一点去想，其实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灵和悟性，哥林多前书14:15，请
我应该怎么做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理智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理智歌唱。
你有想过吗？唱歌唱诗歌要用灵跟悟性哦，我们都很容易走极端啊，要么就是心里很投入，唱得很过瘾，但是都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我真的见过这样哦，还流泪的，就是最主要是因为他被那个音乐感动，他不是被圣灵感动，他是被那个音乐感动，所以他心里非常的投入，他也觉得很那个，但是哦，如果你没有用一点理性哦，去分析一下这个曲子跟歌词的时候，你很快就会忘记你为什么会流眼泪，你回到家你真的都忘记了。那有一种人是很理性在分析他的词跟曲，但是心灵却没有投入，这个都是不平衡的。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理智歌唱，用灵歌唱。 用理性歌唱。这是哥林多前书14:15，哎，那个，所以你要说我们最好的敬拜哦，是理想中，就是理性中哈、哦、有奥秘，感性中有真理。来，那想想这句话，理性中有奥秘，这个奥秘是超越你的理性的。那感性中有真理，你在很感动的时候，你所认知的真理，还有他所教导你的真理，是不是这首歌、这首音乐，是不是我就像我刚讲的，就是只有音，那个那些音乐在感动你，是不是真理没有感动你？哦，这个很难呐、啊。但是我们尽量去做到灵跟悟性，用灵歌唱，用悟性歌唱啊、哦。最后一个口唱心和，口唱心和，以弗所书5:19，请
要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
对，有一些翻译就是诗章颂词灵歌了，这是旧的翻译，那这个是另外一种翻译，诗篇赞美诗、灵歌啊。哦，这篇赞美诗灵歌，你要心被恩感养成唱诗哦，口唱心和，就是你唱诗的时候就是你的祷告，你知道吗？我刚刚一直教你们唱那首诗歌，不是用眼睛唱而已，眼睛看着没有念错字，没有唱错音，拍子也对，可是你都没有口唱心和，你要养成，这个是要操练的，一定要操练。我操练很久，我到现在还在操练，就是我一唱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应该是我的祷告。如果你会发现崇拜里面有时候常常看到人唱诗心不在焉，然后东张西望，其实这个都要教导哈、哦、你要口唱心和，你崇拜里面唱诗，你从心里唱，你就不会有别的目标。哦，你可能有时候音乐会讲，哎，我在等一个人，或者没有，因为分心呐、啊，哈、哦，哦，然后如果你在上面没有口唱心和在领敬拜，你只是为了要炒一个气氛而已，哎，不是，所以口唱心和，你说简单也简单，很难嘞，就是有时候你要平常有操练，你才可能口唱心和，哦。以弗所书这里就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心里面要跟、我就碰过有一个人、啊、我看他说你怎么不动唱，他说因为那个歌词写、要奉献我全部的金钱哎，这个人很口唱心和，他说他不敢唱哎，哦，我就觉得哎，很奇妙哦，竟然也有这样的人，也是很认真，就是但是有一些，就是我们要全面性的去了解上帝怎么看圣乐这件事情。然后最后我做了一个结论哈，那个结论是，也就是等于是我们把这学期一开始到现在所做的一个结论，圣乐是一个属灵的侍奉，也是一个恩赐的侍奉，也是一个审美的侍奉。既然是一个属灵的侍奉，就要要求灵敏。你唱诗，你就是真的是有心很重要。那第二个就是，你要这是一个恩赐的侍奉，不是有心就好了。有心很重要，但是不是有心就好了。不是说我很爱音乐，就是说穿了，音乐是一个恩赐。这个恩赐，我现在讲的不一定对，但是我的观察，50%是天生的，真的。有时候上帝给一个人，我没有说100%，我也不敢说50%是一定对。也有那种没有经过训练，然后突然圣灵感动他，然后就弹出很好的音乐， 那种有那种神机有，但是那是例外的神机。真正的恩赐是真正的音乐的服事，是一种恩赐的服事。基本上你不能说我有心就好，你要看上帝给你多少，然后你真的愿意，那你就去操练看看。如果操练了十年还操练不起来，那你就去做招待好了，不要，你就不要。教会有那么多服事吗？为什么一定要做音乐的服事呢？百节各按其职吗？啊、哦，音乐是一种恩赐的侍奉，所以我开玩笑，我们有一个唱，以前有一个唱得很好的贝斯，他离开、嗯，我就跟他开玩笑，你再不回来，上帝要把你的声音收回去。没有了，我跟他很好，我就在开玩笑这样跟他讲。因为他恩赐太棒了，他的一开口就很棒的声音，那种是有的人训练了十年还训练不出来的，真的是哈、哦，哎，那个恩赐的侍奉我们不能，哎，但是有很多人有恩赐的，怎么样？教会里面偏偏很多有恩赐，就骄傲嘛，然后就不太认真嘛，然后也不太委身嘛，就是这样子哈。哦，所以又要回到一个属灵的侍奉，又要回到一个恩赐的侍奉，最后一个是审美的侍奉。这个审美是比较少人提的，因为艺术要求完美，要求要进步、哦、所以既然是审美的侍奉，你不能说啊，我们教会有诗班，哎，我们有指挥，我们有司琴，这样就好了。不是，这个审美的侍奉你要再更好，不能只维持有指挥有私情就好了。我是年纪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低了，就是说，哎，但是好像里面那个挣扎就越来越大，就是说，因为肯定也因为要求，我二三十岁的时候指挥师班，我淘汰了很多人嘞，我现在都不太敢淘汰了。这个我也不知道，我想各方面原因都有哈。一方面我的心比较柔软，比较那个哈，比较有改变哈。那也发现到有时候我不能有很多恩赐的东西，有时候要好好的跟上帝有关系，你才能够做一些决定，才能够决定人家要不要进十班。等一下十分就有一个人要来试音，对，现在十分了哈。他说他要参加十班。我昨天就一直祷告，主啊，我不要伤害到人，但是我要你给我一个属你的决定啊。好，这个最后我们这个结论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也许我讲不完全的地方，求上帝来赦免哈。有些时候我批判性比较强，我就在想有些东西。经过时间我可能也会改变，但是就我面目前的认识，我就跟大家讲到我对圣乐的理解，当然是这样。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堂课有一些看了一些经文，我们其实知道这只是一个皮毛，我们还要再更深入的去了解，也更深入的来看待你怎么样看待音乐。谢谢你到目前为止说、啊、我们都愿意极力的体会上帝的心，愿神让我们能够在这条音乐的服事的路上站得稳，而且能够更讨你的喜悦，更把你的荣美彰显出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